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喺呢度去同大家一齐见面，一同嘅去学习主嘅道理。再次喺呢度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环浸信会，欢迎每一个弟兄姊妹嚟到今天我哋嘅主日崇拜嘅当中，能够喺主嘅真道嘅上边一齐嘅用功，并且能够摸准神嘅心意，一同嘅同心去侍奉我哋主，我哋神。又喺聆听主道嘅意先，让我哋再次藉着祷告，预备我哋身心灵。能够去聆听主的说话，因为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面前嘅学习。求你继续嘅帮助我哋，能够藉着你嘅圣灵，使到我哋认识你系点样嘅一位主，点样一位嘅神。要让我哋能够真系坦然无惧喺你嘅当中，能够活着以真道，能够建立我哋嘅属灵嘅生命。亦都以认识你为我哋最终嘅目的，好使我哋能够预备好喺永恒当中与你同活。阿门。好，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经文系出自于呢个马太福音嘅第一章。咁今日咧，我哋会真系去睇到呢个嘅第一章嘅第一节至到第十七节嘅里边有关耶稣基督嘅族谱嘅内容啦。咁今日嘅讲题就系族谱中嘅突破性。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跳就跳入去，就会马上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些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多少少去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其实对于我们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明白到他为什么可以用这么超卓的文字，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能够将耶稣基督的事情以一个好唔同嘅角度去陈述俾我哋知道。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佢本身原本个名叫做利美，系12个使徒当中嘅其中一位。佢并且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嘅，系一个税吏，曾经为呢个罗马政府去效力，收取喺呢个佢所管理嘅一个税区嘅里边嘅税收。而佢亦都系喺耶稣众多嘅门徒嘅当中，寥寥嘅少数嘅几个系曾经有一啲基本嘅教育能够书写嘅门徒。嗱，好多人去对于马太福音嘅理解咧，净系认识到佢，哦，呢个系圣经新约圣经嘅第一卷书。但系究竟马太福音所写嘅背景系乜嘢嘢咧？咁如果我哋仔细去研究一下嘅时候咧，原来马太福音当时我们所了解到他的写作的背景是正处在这个叙利亚的地区。在叙利亚的地区呢，当时呢我们所知道呢，在马太的年代呢，大约只有七分之一的人呢在当地居住的是犹太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读到这卷书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到原来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是一个咁唔同嘅背景，唔系我以为哦，全部包围住佢嘅都系一班嘅犹太人。其实当中系包括咗唔少，甚至可以咁讲，绝大多数嘅群众，当你一踏出街嘅时候咧，所面对嘅都系一啲非犹太裔嘅一啲嘅人士。而当我哋睇翻犹太人去点样睇当时他们的政治局面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明白到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其实对于活在这个罗马政权之下呢，硬是有一种隐隐作痛的心情。因为既然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亦都甚至可以这么说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奈何为什么我们会是落在一个外邦人的世界的里面，然后受他们管治呢？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那种民族的感情。而在这卷书的里面也都尝试从这个角度，在这个政治的背景之下，能够与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或者他的教导将他连成一体。不过将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其实亦都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亦都没什么特别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亦都已经因为在犹太人的手上面呢被处死在这个十字架的极刑之上。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犹太人应该对于信耶稣呢件事系带着一种失望嘅感觉，多过系一种感觉到非常之振奋嘅事情嚟噶。如果从单从政治嘅角度，我哋可以有咁嘅演绎。但系当我哋去再仔细去睇下马太福音嘅时候咧，原来马太福音嘅最重要嘅核心就系点样将犹太裔嘅基督徒同埋一啲非犹太裔嘅基督徒点样将佢连在一起呢、这个咁嘅大方向去着手去陈述翻耶稣基督所发生过嘅事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发现到呢一卷书却系为呢一个咁嘅组合带嚟更大嘅振奋同埋更大嘅盼望。因为点解呢，喺呢个咁嘅正处喺呢个外邦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嘅国情之下，如果当我哋再去睇下马太福音嘅内容嘅时候，原来马太福音系用咗一个唔系纯粹政治嘅角度，唔系纯粹一个血缘嘅角度，或者甚至唔系以一个民族情谊去解释嘅时候，而系将整个嘅救恩将佢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是将耶稣基督提高到不是只是规限在只是一个犹太裔的群众里面的一个君王这个这样的身份。而这个这样的陈述就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的耶稣基督族谱的里面有很清晰的介绍。在上一堂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的族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族谱。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族谱是属于哪一个的。咁用许我哋以下落嚟嘅时间，就需要去更进一步去睇下，究竟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族谱，而呢个族谱为佢哋带嚟啲乜嘢嘅信息咧？咁呢个正正系我哋今日喺呢段嘅讲道时间，希望大家一齐去思想嘅主要题目啦。嗱，我哋或者首先我哋一齐再翻去呢段经文，再读一次啊，让我哋多对呢段圣经嘅理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十七节，我们惯常的用法就是先一起去读和合本的版本一次先，然后呢我们就会读英语的版本一次，或者我为大家读出这个英语的版本一次啦。好，大家一起请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至十七节， Matthew chapter 1 verse 1 to 17。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阿兰，阿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邦，罗邦生阿比雅，阿比雅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斯，阿哈斯生希西家，希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阿扪，阿扪生约西亚。西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阿比玉，阿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阿所，阿所生撒督，撒督生阿金，阿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阿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在这个咁详细的族谱的里面呢，我想分为两个部分同大家去睇下嘅。第一个部分我哋去睇下，原来呢一个系一个由一个非比寻常嘅结构所组成嘅一个嘅族谱。我哋从第一节同第十七节嘅里面可以睇到嘅。嗱，按照喺上一堂我哋已经讲咗啦，喺第一章嘅第一节嘅里面，我哋已经知道呢个系一个耶稣基督嘅族谱。在这个族谱的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是需要我们去仔细去掌握的。第一个就是要承接在创世纪里面的神学。什么神学啊？就是人能够成为神在创造当中的受承托人的身份。我们讲到人要成为神的，好像在这个创造当中的 trustee 一样，代表神在这里完全处理管理这个创造。第二点就是讲到原来耶稣基督他的整个族谱原来是承接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背景，就是大卫这位君王的尊贵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里面，我们马上会看见原来耶稣基督族谱分别要提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这两个这重点。其实就是告诉你，首先要带回去创世纪的神学的基础里面去看。第二亦都要看到这个族谱原来耶稣基督是承袭于一个的属于君王咁尊贵的身份的一个的族谱来的。嗱，从这两个的咁嘅介绍嘅里面呢，更重要的就俾我哋知道进一步究竟马太怎样去安排去写这个的族谱。族谱其实写不是纯粹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连贯那么简单，而是它有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重特点特色是要显露给我们知道的。那所以写作的时候呢，也都需要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的写作方法，才能够帮助一些读到这个族谱的时候的读者，他能够很容易去掌握。因为讲真，这些族谱你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大堆的人名，其实这些人名我就 读旧约圣经读不够，根本连那些人名我都没见过。那在这种种的人名里面，其实不是要你记晒所有人名，其实要记的是这个族谱的本身的意义所在。那究竟怎样去编排是能够将那个意义能够更准确掌握。刚才我们讲了的意义就是要回去创世纪那个的受托人的身份。第二就要讲到尊贵的君王的这个的族裔的身份。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的里面，马太就为我们解释他写这个的族谱的时候，他点解选择咗用呢种嘅结构。我再睇下第十七节佢讲点样讲。佢话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嗱，呢个咁嘅解释咧，呢个陈述就话俾我知道，佢原来系刻意将呢一个嘅整个嘅族谱由亚伯拉罕，或者我哋从旧约圣经从呢个创造嘅呢个嘅族谱呢个主题一路延展到去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将佢分为三个嘅部分，每一个部分佢都将佢分为十四代咁样去编写。咁你就会问啦，点解要分为十四代又唔十五代又唔十六代又唔十三代又唔十代又十二代？七代都几好啊，咁点解唔按照嗰个嘅原因呢？原来係有个意义喎。喺旧约解释圣经嘅时候呢，犹太人原来喺释经嘅上面有一种嘅技巧，佢叫Gematria。Gematria 呢种嘅解释，或者中文翻译叫格米川亚，呢种嘅思维係善用于喺圣经嘅里面一啲嘅数目字，或者用一啲数码嚟都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容易记得究竟呢一个嘅写作係有啲咩特色。 咁因此咧，呢種嘅做法其實呢種做法喺而家都好流行嘅，即係譬如有時你聽啲牧者咧講到我今日有三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咁有啲弟兄姊妹就點解係三點，唔係四點，又唔係五點，又唔係兩點？嗱，我就冇咁跟嘅，嚇聖經點分我就點講啦，係咪？但係從呢個嘅傳統嘅裏面，好多時候都喜歡用啲數目字嚟到去作為一種嘅啊，幫助讀者能夠更深、更掌握到呢段經文嘅主旨。於是乎，佢選咗14呢個字，按照喺呢個嘅傳統猶太人嘅釋經啊 gematria 嘅技巧裏面咧，原來就將大衛呢個嘅希伯來文字，即係話 David 基本上就得三個字母嘅啫，就係 D。啊，跟住你可以話 V 啦，跟住 D。咁其實呢喺希伯來文嘅裏面咧，就冇話直接有一個數目字，羅馬數目字1、2、3咁嘅。咁佢哋咧就用翻啲字母，然後咧去做代表每一個嘅數目字或者個數目係啲乜嘢嘢。譬如最簡單 Aleph， 咁 Aleph 咪第一個字母咪當係一咁樣樣咯。咁當佢哋去揾翻大衛呢個字呢個名稱嘅時候咧，就叫做 David， 咁就將 DVD 即係直接咁樣用英文對稱翻嚟翻嘅希伯來文啦，就算出嚟原來 D 咧就係四 ，V 咧就係等於6，咁最後又係 D 啊四，四加六加四就加埋等於14。嗱，用呢個嘅方法，就藏咗喺呢一個嘅族譜嘅寫作嘅結構裏面啦。點解啊？三個字母，每個字母加埋就係14。所以當喺咁嘅寫作嘅時候，就好容易俾每一個讀者一睇見嘅時候咧，就會明白啦。哦，14，哦，大衛嗰個嘅名字，哦，原來呢個族譜係關乎於大衛，我哋呢王嘅族譜嚟嘅。哦，呢個王係咩啊？是原來是一個君王，是我們猶太人很尊重的一個的君王來的。所以從這樣的記載的裏面，就讓我們去能夠明白，或者當讀者去讀到的時候，就更快地去掌握到原來在這個的族譜裏面要強調的是耶穌基督有王室成員這個尊貴的身份。嗱，呢個係好小心地去用翻原本一個人名佢個本身嘅意義，用佢嚟衍生嘅一種第一種方法嚟到去建構出一種幫助讀者去記得呢個嘅族譜嘅特色。嗱，所以我哋解經咧，就唔好話哦嚇好特別喎，咁於是乎我哋成本聖經將佢解拆曬佢，將佢由頭砌過曬啲數目字啊，睇下邊段聖經啊點組砌又砌啊，好似啲 Davinci 曲咁樣啦，就好似達文西密碼咁去砌下啲意思出嚟。唔係，若作者係有一個動機，係用咗一個咁嘅特色嚟到幫助我哋作為讀者佢明白，而且呢個做法唔係隱藏嘅，係講得好明白喺第一章第17節嘅裏面。所以簡單啲嚟咁講，馬太福音嘅第一章嘅第一節同埋第一章嘅第17節係將佢首尾呼應，同樣講到耶穌基督嘅族譜。但是当讲到耶稣基督族谱的时候，他就拉回去给我们看，原来是跟这个王室的族谱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更特别的就是记载了一连串的有女士名称，或者关乎一些女士的一些的名字在一个族谱的里面。在传统的族谱的记载当中，在东方世界包括犹太人，其实通常族谱都不会以女性为主调去介绍的。当要记载一些女性的名字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很独特的意义才会将女性的名字摆落去一个族谱的当中的。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总共看见有5的女士的名字是加了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在这五位女士的当中呢，包括哪几个啊？包括
哈马啦，包括咗拉合啦，包括咗路德啦，包括咗别士巴啦，同埋最后我哋所认识嘅玛利亚。不过虽然包括呢五个女士喺呢个个族谱嘅里边，但系其实并非话呢五个女士嘅名字完全就出现晒喺度嘅，其中只有四个系有直接记载到佢嘅名字，就系他马、拉合、路德同埋玛利亚。但系有一个就冇记载佢个名嘅，就叫做别士巴，就选用咗另一个嘅陈述去介绍呢个别士巴，就喺呢个嘅第六节嗰度啦，介绍咗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用咗乌利亚嘅妻子嚟到去取代咗别士巴佢呢个名字。咁点解啊？我哋一阵会再详细去解释，睇下点解会咁样样啦。但系喺呢个咁嘅咁特别嘅安排之下，呢五个嘅女士加插喺一个族谱嘅里面呢，呢个系一个非比寻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因为每逢呢啲嘅女士摆咗落去嘅时候呢，一定有个原因。咁头先我已经讲过，喺呢五个嘅女士当中，原来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佢哋有三个都系非犹太裔嘅人士嚟嘅。包括边个啊？包括第一个所讲到嘅喺耶利哥城嘅他玛啦。他玛系咩人嚟㗎？他玛本身喺耶利哥城系开呢个妓院嘅啊，娱乐场所啊，嗰啲有性交易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嚟嘅。第二个就系、是、对唔住，他玛唔系啊，对唔住，我讲错啊。拉合先至系呢个卖性工作嘅人士。他玛系边一个呢？他玛其实就系犹大佢嘅媳妇。他玛原本咧就许配咗俾犹大，即系十二个儿子啦，以色列嘅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嘅儿子就叫做犹大啦。犹大咧就后屘就周到玩嘅，呢个人咧唔得闲嘅，成日周到蒲嘅，咁啊得闲咧就去亚杜兰嗰度搵一个亚杜兰人，咁然后呢就同佢呢走上去停拿，咁走到威呀去玩呀，咁所以呢犹大娶老婆，佢娶个老婆，个老婆都系随住呢个亚杜兰人同佢一起去玩嘅时候，撞见一个迦南女子，同佢娶咗呢个迦南女子为妻。所以呢个犹大呢就都唔知点做父亲嘅，不过后来呢佢就同呢个嘅女子，迦南女子就生咗三个仔。咁生咗三个仔，除咗第一个呢出世嘅时候系同埋一起喺屋企睇住个仔出世同为佢命名之外呢，其余时间呢佢都唔知去咗边㗎，去咗总之佢去咗第度啦，老婆生仔都唔喺屋企嘅。所以佢另外两个仔呢就后咪呢就完全就系由个老婆叫乜名就乜名啦。所以你睇返创世纪里面呢有好详细介绍呢个人物㗎。咁呢个人呢后咪因为种种原因呢就佢就帮个仔，大仔就娶咗老婆啦，那个老婆就系叫他玛啦。但是他玛呢后咪同佢个仔呢就因为佢个仔唔好啊。於是乎点样啊，就又话神就要佢早死啦。咁死咗之后点呢，作为家公嘅犹大就话要点样样啊，要按照传统啊，第二个仔都要去同呢个嘅新抱去结要行房，咁然后呢三个仔呢就要归大佬嘅。咁呢个细仔第二仔又唔制啦，佢哋嫌制，咁跟住上帝又锯咗佢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他咪后咪呢就俾家公讲咗，即係叫遣咗返屋企，话第日呃住先氹住佢。第日先至再结最细个仔大咗先至再同你即係可以生个细路啦，咁但其实根本冇心啊，因为佢都驚啦，最细个仔都死埋，咁冇仔送终啊，係咪，即係喺咁嘅你知传统东方人士都係有呢个思维啦。他嘛於是乎点样样，后咪就用咗一啲方式呢，就亲哥老爷又走嚟停拿 happy 周到玩嘅时候呢，咁就扮装作穿着好似一个妓女一样，咁佢同个老爷就发生咗关系，就生咗个仔，咁然后呢就 个老爷仲大兴问罪之师啊！啊，你同又边个人搞大个肚？啊，我要打死你啊！你要跟住边个系奸夫？咁点知个新抱一拎出嚟，原来个新抱又好叻啊！系咪喺同呢个犹大行房嘅时候，要佢攞翻啲啊记认啊？咁第日你叫埋单找数，咁点知拎翻出嚟，佢就知哦，原来系我自己做得唔好。嗱，他玛系一个咁嘅背景嘅人，佢唔系一个犹太人。佢係一個廷拿地區嘅一個女子。另外一個咩人呢，就路德啦。路德我哋亦都喺之前已經講過啦。路德佢本身就根本就係摩押人士嚟㗎，佢根本就唔係猶太人。不過因為猶太人當中有一家人咁走咗落去，咁然後呢就去到摩押地，咁然後點樣啊，就喺嗰度希望重新生根建造，點知去嗰度冇幾耐就死鬼晒啦，啲仔新抱就娶咗啦，咁但係仔又冇，咁嗱，我哋從呢啲咁嘅歷史嘅裏面去睇見，呢三個女子原來都唔係猶太人嘅背景嚟㗎喎。咁即係話俾我哋聽一件乜嘢事呢？馬太福音嘅作者其实在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用族谱来写呢？其实就是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这位有犹太裔背景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他的背景不是完全是真的犹太人背景来的。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讲法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的。话俾我哋知道啊，特别系嗰啲作为非犹太裔嘅人士啊，佢哋睇到呢个咁嘅情况，佢哋就会认识到，咦，原来我哋嗰个嘅所相信嘅耶稣基督，特别嗰啲非犹太裔嘅信徒，其实佢嘅血统里边，其实亦都同样有一啲非犹太裔嘅人嘅血统嚟嘅。嗱，呢种嘅做法，就導致到俾我哋睇到啊，呢個嘅成卷嘅聖經其實係嘗試包含無論係猶太裔嘅信徒同埋非猶太裔嘅信徒，將佢哋走埋一齊，去以一個共信嘅主耶穌基督呢、這個咁獨特嘅身份，將佢哋湊合在埋一齊。所以喺呢段聖經嘅裏面，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其实马太系希望将呢一班嘅犹太裔嘅人同埋非犹太裔嘅信徒，让佢哋能够一同嘅走在一起。但系走在一起有个咩特点呢？睇翻呢五个女士，呢五个女士都有个相同嘅特色，就是他们在他的婚姻图上面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挑战。这些挑战甚至可以说得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控制。譬如我们先前看的他玛，看的路德，他们的丈夫死其实都不是他们 的错，是他们丈夫的对上帝的不忠，作一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哋睇下呢个嘅拉合作为妓女嘅，佢即係从一般嘅人嚟讲，哇喺呢啲即係污秽嘅人嚟㗎嘛，点能够有可以喺皇室嘅族裔入面有啲咁嘅瑕疵啊？咁或者我哋睇返乌利亚嘅妻子，即係我哋所讲嘅呢个拔士巴，连名都唔方便记载啊，因为点解啊？他原来同大卫是在行淫当中而去发生这件事。根本亦都这么讲，拔士巴完全不知道究竟他为什么这样去步入在这个的大卫的首长的里面。只不过大卫这个王即是睡到晏昼挨晚咁上下咁时间先起身嚟到去巡下巡下，去及嘢睇到个靓女。睇中咗人哋嘅老婆，喺咁嘅情况，甚至连拔士巴嘅丈夫乌利亚，其实乌利亚嘅背景同埋拔士巴两个嘅佢哋嘅家庭背景，都系同大卫一个好紧密嘅关系，系忠信于大卫嘅一个嘅 嘅将士嚟嘅。喺种种呢啲咁嘅情况之下，我哋睇见佢哋所遇见困难，完全唔系喺佢自己手上，系呢啲男人嘅问题啊。咁更加我哋睇埋另外呢、这个嘅路德睇埋呢个玛利亚啦，玛利亚更加玛利亚佢自己嘅情况就系话佢圣灵感啊争啲。都连个老公都想渐渐即系悄悄咁休咗佢。五个女士喺个人生途上都可以讲得系充满荆棘困难，而且嗰啲困难系完全超出佢哋自己所能够控制嘅。所以换句话嚟讲，今天如果我哋作为信徒，我哋遇见一啲嘅事情，我哋遇见困难是绝对不出奇的事，甚至有些事根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错误，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恶事。是即是我讲得俗套一点，是世界里面的人的犯罪而影响到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什么选择好呢？这五个五女士也都有同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在艰难的时候，连他身边原本可靠赖的男人都已经不靠赖得住的时候，他们仍然坚信一件事，信赖他们所相信的神。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以能够去作为一个女子能做到的事情，去相信上帝去为他解开这些问题的困难，并且他也都相信只要活在上帝交托他们作为一个女士那个的身份那个天职，他们就尽力去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样样啊，就以他们的行动和以义行专心的去靠赖耶和华神，然后怎样样啊，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向他们同时动了慈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五个个女士最后尾他们的发展是怎样呢？譬如他玛就最后尾遇上他的家公，并且怎样样啊，跟他生下后裔。拉合也都因为他对耶和华神的相信，只是听闻到耶和华神是那个值得去跟从的上帝的时候，他就肯相信，并且怎样协助当时来到去做查探的探子，那两个帮他逃脱了，最后藉此而可以得到一家得拯救。后来怎样就为了因此，就后来他跟一个希伯来人叫撒门就生了波亚斯咯。波亚斯熟不熟悉？就是跟着我们所看的路德咯。路德因为他自己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他原本是外邦女子来的，他原本是一个摩押的一个的祭司的女儿，他没有跟随回去他自己爸爸的家，相反怎样样啊，他走去跟随婆婆，肯定相信跟随上帝，回去上帝的应许地里面，回去夫家的原居地里面，他相信上帝必有他的带领。上帝又怎样？又动了慈工，将波亚斯放在他身边，然后透过路德那个德行，让波亚斯欣赏到他的特色，并且能够愿意去真正的去到接待承接回这个家庭的延续。别士巴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老公又 被自己的后任老公害死的，后来跟这个后任老公怀了孕的 BB 又死了的，人生 作妇女，老公又死，自己的仔又死，好惨啊这些事情。但是怎样，他说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上帝透过别士巴为大卫生了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所罗门仲有一个名啊，好多弟兄姊妹唔知啊，叫做亚底底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系咩意思啊？就系解到上帝都爱的咁解啊。所以我哋睇下，原来上帝喺一个人嘅身上边，无论你几困难都，只要你仍然揽到实上帝，唔离开上帝嘅时候，并且愿意 以上帝的道理去行上帝所要我们行的事的时候，履行他应做到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他的恩慈就来。这个跟马太福音的主旨完全的衔接啊。马太福音里面没有一个人，甚至耶稣的门徒，个个都是牙牙乌，真是乌水水。但是他马太福音里面的马太没有将他们的乌水水完全可以贬抑。反而去俾佢俾我哋睇到呢、这个就係佢嘅实况，但係佢哋虽然係咁模糊嘅，信主係信得咁差劲嘅，但係佢哋仍然对耶稣基督心冇变嘅时候，佢哋最后咩点呀，就实践咗耶稣基督嘅工作囉。仍然若上帝可以使用佢哋继续嘅去成长起上嚟去实践上帝嘅说话囉。而玛利亚更加唔使我哋讲，佢虽然差啲俾约瑟去到被休，但係佢最终仍然喺上帝嘅看顾之下感动佢，并且感动约瑟，然后点样样最后尾生出耶稣基督啦。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哋去一开始读到马太福音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忘记神原本创造人嘅时候需要我哋每一个去承接主交给我们在创造当中 那份的委以重任，并且让我们去明白到我们其实是在这一位君尊的主耶稣基督受命之下去行事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以主的道去履行主的事，而且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即或我们遇见有啲咩流难都好，无论係人故意加添俾我哋也好，或者可能上帝喺我哋人生嘅路上面所铺设嘅一啲嘅难题都好，我哋仍然依赖住上帝，而唔係因为我哋有个乜嘢身份，所以我哋就要得到啲咩做法，我哋要霸恶晒，或者以政治手段或者经济手段去扭转呢个日子，希望自己日子过得好一啲。唔系咁样做，而系我哋点样，系仍然依靠上帝，秉持神嘅道理，对上帝绝对嘅忠诚，喺咁嘅心态之下迎难而上。结局点样样，我哋从马太福音我哋就睇见，无论是犹太人的信徒或者非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两者都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教训里面让他们继续迎难而上。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我们在这个族谱里面所看见的，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结构里面去组织起上来的一个的族谱。第二件事我想更进一步去强调的，就是在一个乌烟瘴气不平凡的族谱的里面，上帝要藉着这个的族谱介绍给我们听，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为我们忠心侍奉的推动力。 A lousy but meaningful genealogy。 我们试下从第一章的第二节至第十六节去看看这一部分讲什么东西。但已经不是很长，那我不再长重复再讲了，但是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去跟住段经文。当我们再细心去看看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会不难发现的，这个族谱仍然其实是以男性的代表人物作为这个主干。不过当我们去仔细看看这些男性的名字，其实是虽然已经经过马太去真係筛选过每一个嘅时段14个嘅代表人物去陈述咗出嚟。佢哋唔係完全讲晒一个连住一个，完全冇间断，唔係㗎。其实有啲係跳咗㗎。不过我哋冇时间去详细去睇㗎。呢个喺现今嘅时间你可以去睇下。但係经过咗马太咁仔细去筛选揀选咗啲每一个嘅人物，分开咗三个嘅十四代嚟去记载嘅时候，其实呢十总共三四四四十二个嘅人物呢，其实全部都系乌烟瘴气嘅人物嚟嘅。嗱，喺上一堂我哋已经讲过啦，一开始讲及到嘅阿伯兰或者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根本就系一个冇信心嘅人嚟嘅。 经常就谂好多巧，好多方法啊，甚至趁上帝唔为意嘅时候咧，就睇下上帝有冇啲咩走盏，佢自己嚟噶啦。嗱，呢种嘅心态其实同我哋好似噶。亚伯拉罕好多人以为佢系信心之父，其实根本佢好冇信心噶。老婆又出卖噶，系咪啊？即系到要献个仔嘅时候，其实都喺临出发之前都仲喺度谂计噶。究竟点样做呢？会唔会有啲咩嘢呢？到时点样扭呢？咁嗱，佢系咁样啦。唔好讲亚伯兰啦，嗰第二个咧，系嘛？从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睇下，第二个咩啊？头先我哋所讲嘅亚伯兰就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我哋就睇下犹大啊，系嘛？犹大系一个咩人呢？犹大系一个根本上就私心极重嘅人。先前我已经讲过，犹大系周到玩嘅。如果用今日讲法咧，叫做 playboy 啊。佢周到玩嘅，佢同阿杜兰嗰个老友咧周到蒲嘅，成日都蒲嘅，娶老婆都系咁样蒲蒲下蒲翻嚟嘅啫。老婆生仔又唔喺度嘅。跟住去揾他马咧，其实又系同呢个阿杜兰嘅老友就走去亭拿嗰度蒲。犹大根本上是一个是这样的父亲来的。你说叫他去教仔会教出一个什么仔来的，是不是那爸都这样，即是生骨大头菜成日不黐家的。那你估他的仔是怎样样，其实他的仔都是这样的人来的，大家要看回这个创世纪的里面，我不详细讲了。另外又看看还有什么人啦，是吧？大卫，是吧？我们看第二族谱的第二部分啦。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哇！呢单简直是世纪丑闻啦，系咪先？抢人老婆啊！呢句经文，你有冇人写族谱上写啊？边边个佢抢人个老婆生咗个仔咁写啊？嗱，就系喺呢度又咁抢人老婆，不得止，仲要杀人添。后屘如果我哋去睇翻啊，喺呢个嘅啊《撒母耳记》上边啊，我哋去睇翻咧。大卫真系抢人老婆，不但只仲要切个角嚟整死乌利亚嘅。但系乌利亚其实点样样啊？乌利亚其实系好忠心，系喺大卫嘅身上边噶。大卫最初即系原本想揾方法冚住件事，点样淫咗人妻之后咧，想叫乌利亚翻嚟喺战场召佢翻嚟，然后叫佢同个老婆啊趁机啊。有行房，咁跟住呢就话係佢个仔啦，咁样希望用咁样掩眼法。但係点样呀？大卫嗰个将领乌利亚去到屋企门口都唔入屋啊，宁愿瞓喺呢个屋外咋。然后喺城门口点样样啊，就等大卫，然后报告完就走返去啦。弟兄姊妹，你睇下大卫害嘅根本系一啲忠良人士啊，而且拔士巴，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本身亦都是一个好忠信于大卫的家族嚟噶。如果我哋有机会去仔细去睇下，乌利亚佢嘅妻子，其实佢系属于呢一个嘅可拉嘅后裔啊。可拉嘅后裔咧，其实咧喺呢个嘅撒母耳记嘅下第十一章第三节嗰度咧，好详细话俾我知，原来呢个嘅拔士巴嘅爸爸，佢本身嘅名字叫以莲，而以莲喺历代至上嘅26章第一节同第五节嘅里边咧，就系可拉嘅人士，而可拉嘅人士点样样，并且被安排去守喺大卫城嘅城门。成为这个守城门的班长，这个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四至第五节。而且比我们再更进一步去看下，原来大卫他的这个后来抢了人的老婆拔士巴，是很明白上这个的大卫的心思意念。大卫他自己虽然得了王权，但他仍然不忘于佢之前扫罗王嗰个嘅仔约拿丹同佢嘅结盟关系，所以当大卫喺佢自己真系成为王之后，佢仍然去想去点样啊，好好嘅接待翻 呢个约拿丹个死剩嘅遗孤啊。咁俾我哋睇见喺呢个嘅撒母耳记下嘅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就记载返呢件事件。係边个将呢个嘅约拿丹嘅儿子收埋啊。原来正正就係呢个拔士巴嘅兄弟。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从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睇见大卫其实佢对住嘅系一班忠信佢人，但系佢都仍然出卖，咁个乌烟瘴气啊，真系不知所谓添啦。而且我哋再详细再去睇下喺呢段圣经嘅里面啊，去再介绍到嘅，譬如就算约瑟啊，见呢个嘅玛利亚怀孕啦，啊有咗身孕，又想休咗佢，又想冚，呢啲咩人嚟噶？即係其實如果弟兄姊妹，我哋如果仔細睇馬太福音，睇到呢度應該是火滾嘅。但係火滾係乜嘢？呢班咁嘅人根本個個都冇腰骨嘅，個個為求私利嘅。咁其實睇呢個族譜應該冇癮嘅喎，應該冇意義嘅喎。即係同睇啲劇集嗰啲咁嘅勾心鬥角啲人有乜好睇啫？係咪？但係馬太福音佢喺度故意加咗呢五个嘅人物落去，当一加咗呢五个嘅女士嘅人物落去，就将整个嘅呢个乌烟瘴气嘅原本嘅族谱，将佢变成为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嘅族谱啦。系乜嘢意思啊？话俾我哋知道，喺呢一个咁乌烟瘴气嘅男人世界啦，我哋咁讲，其实都唔系净系男人，其实男女都咁乌烟瘴气。但只要有一啲愿意忠心喺上帝里面嘅人存留喺呢个世界嘅当中，佢哋就能够起咗一个作盐作光嘅呢一个嘅效果。呢个又系马太福音嘅主题嚟㗎，我哋之后讲到比喻嘅部分就系讲呢样嘢。当呢一啲嘅人物呢五个女士一摆咗落去之后，马上喺咁乌烟瘴气嘅人物嘅里面，从原本好似只系睇一班好烂嘅男士，喺历史当中上演一场又一场嘅政治角力、宗教游戏、权力斗争等等呢啲嘢嘅里面咧，突然之间让我哋睇见好似有一道清流流喺呢一个嘅族谱嘅当中。所以当我们去看完这个族谱的时候，每一个读者，无论你是犹太人好或者非犹太人也好，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期望当我们再仔细去看看耶稣基督的继续的发展是怎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其然的期望了。而呢个期望系乜嘢啊？希望知道更多有关于耶稣基督嘅事迹，然后教会我哋点样能够喺呢个世上忠诚地去以相信上帝嘅大前提之下，我哋就能够过一个好不一样嘅人生，不一样嘅属灵嘅生命就会渐渐喺我哋生命去长起出嚟。而呢个属灵生命就能够带领我哋进入到去永恒嘅当中嘅里面。喺过程当中可能会好困难嘅，就好似末世嘅环境一样。咦，又系马太福音嘅题目嚟嘅。末世嘅部分系马太福音喺五大陈述嘅当中 ,five discourses 嘅最后一部分嚟嘅。喺咁困难嘅环境嘅里面，但系我哋睇见一条出路。但喺呢个过程都唔系叫我扭转，使到呢个世界冇痛苦，冇困难，唔系啊，而系让我哋喺呢种种嘅困难嘅里面，我哋活出一个有神嘅生命走出嚟。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嘅族谱嘅里面的而且确清楚记载晒呢啲咁嘅丑闻，但呢啲丑闻唔系叫我哋去让我哋去否定我哋所相信嘅圣经教训，唔系叫我哋去否定我哋呢位嘅上帝，唔系去否定耶稣基督。你睇下佢都杂种啦，唔系系咪啊？咁嘅污秽嘅人都喺佢嘅祖宗啊，喺个族谱嘅里边啦，唔系啊。 其实是更加要让我们去看见，在这些种种不光彩的历史丑闻累累的里面，其实我们更加要去依从的是一位圣洁的主怎样带领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而这个救恩初由犹太人开始，所以有一位犹太裔的君王而出，这个就是昔日的大卫。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位犹太裔的君王怎样呢？他再不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是以经济的手段来到去诱惑人跟从他，或者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夺权，而是怎样呢？用神的属性、神的德行、神对人的慈怜之心来到去将人带到去永恒的当中的里面。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的人，上帝就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去延展神对这个世界那份的恩惠。所以圣经入面很强调，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谈论到一句说话，是引自于马拉基书的，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献祭，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五个的女士在这个的族谱的里面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催促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当我们处在被流难的环境之下，仍然持守着我们这个神子民的身份。信主的路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但是因为我们有主，即或我们会死都好，面临死都好，都会翻身。耶稣基督的族谱其实是可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告诉我知道，随时随地任何一点都可以切断，但是即或随时随地都可能截断，甚至已经接近截断的可能的情况之下，有人想捉死我们信徒都好，但是最终都不死得。所以弟兄姐妹，马太福音以这个的族谱作为开始，是告诉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活在神的主权之下，而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就不会死的。往往即话我们看到死了，玩完了，玩完了，但是都有一个突破会走了出来。在这里其中一个，其实这五个女子都是有一个突破走出来。不过我比较喜欢去谈论到的就是这个路德，根本都没有盼望的了，老公又死了，是吧，又没有在这样的情况，还要走到好像乞衣那样乞求人给他执墨水，但却是在他的忠信，用他的道，他的属灵的生命感动了一个晓得欣赏他同样有属灵生命的波亚斯。波亚斯就扮演了好像上帝的角色一样，去将他能够有的恩慈放在路德的身上。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圣经的当中能够重新的学晓怎样行走一条有神属灵生命的属灵道路，不要每逢见到有难处的时候才晓得去求神解决这些问题。上帝不是来解决这些这样的问题，上帝唯一要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怎样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有他的生命就解决了他的问题。所以上帝可以不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活得像他，而这个生命就能够可以让我们披荆斩棘，肩困难都可以迎刃去面对。虽然未必可以解决，但是上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作成他更大的事情。让我一起同心祷告。父神，多谢你给到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我知道马太在写这个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心明白到上帝你的心思，你怎样将这个救恩去广传给世界所有的人，
唔係只係局限於喺猶太人嘅身上邊。呢一個嘅心智，對於一個猶太人嘅馬太的而且確係唔容易，但係佢將呢個信息以自己作為猶太人嘅身份去陳述。咁就主你讓佢呢份咁嘅胸襟，亦都能夠將主你嘅啟示原原本本嘅介紹俾我哋今天知道。求你幫助我哋，特別我哋作為基督徒嘅，唔好只係自以為是，享受喺救恩嘅當中，就將救恩擁抱喺自己嘅身上邊，而忘記咗同更多人去分享，將呢個救恩去傳開。因主啊，求你嘅幫助，讓我哋成為一個真係有你生命樣式嘅人。我哋求你與我哋嘅生命能夠一天一每一天都能夠同行。我哋同心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嘅得勝名字求，阿門。